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来为大家讲这本我写的《中国航天事业与火箭军》这本书的内容那当然不只是除了写中国的航天事业，其实我把这个人类从古到今的包括世界各国的这个宇宙开发的这个事业都提到了那就为大家开始讲述那人类从有智慧以来就对这个天空中的这个日月星辰感到兴趣日月星辰因为它有它的规律升起降落所以成为了人类计算时间的标准就是一个太阳的日升日落就变成24小时的一个一天的时间嘛那当然我们这个天与如果其他恒星系的一天未必是一致的那就算是这个同样是在太阳系里面我们这个人类在地球上的一天在跟其他这个水星或者火星木星等等上的一天也都未必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一天也就纯粹是地球上标准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圈的时间那这个星辰它的这个运行的轨道以及星辰的亮度等等也可以成为人类在航行的时候指引方向的一个凭借甚至还帮人家被人家这个分别把它赋予这个不同星座的名称，赋予它的传说的意义跟这个故事。甚至跟人的这个个性是什么星座就有是什么样的个性性格都被人家这个赋予了它相当的意义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这个从古至今天文学中这个天象的观测就是古代朝廷的大事。比如说呢，猎户座天狼星代表着北方游牧民族要入侵中原是这样子的征兆那比如说彗星带着一个扫把这个尾巴人家认为是一个凶兆那日食与月食那更糟糕了那个发生的时候要拿着锣鼓把这个天狗赶走，因为他认为是天狗要把这个月亮或是太阳给吃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古代的历法都是依照星象变化来这个规律而制定的包括这个埃及人玛雅人中国人希腊罗马这些古文明都很重视历法认为天象的变化呢会对应到地面上人事的变化，所以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才能及早的处理这个忧患的事件那中国在这个汉朝时期就制作出观测天象的浑天仪是浑仪跟浑象两个装置浑仪用来测量天体球面的坐标，浑象就是有演示天象的仪表两者组合起来就是用来解释浑天说的仪器中国天文学在汉代有这个几个学派盖天派、宣业派、浑天派等等那盖天派认为天是一个盖子一顶盖子，那天盖会往左边旋转，那日月星辰会往右边旋转这是盖天派。那宣业派认为呢，天无定形天没有一定的形状，那日月星辰是自然的浮沉在这个虚空之中，而不是附着在天体之上所以这个宣业派跟近代的这个天文学观测结果是一致的那最后一个浑天派就认为天好像是一个蛋壳一样地就好像是一个蛋黄所以呢，天地乘气而立，在水而行就像漂浮在这个一个蛋壳里面那所以这个浑天派流传下来的浑天仪已经可以相当解释许多的天文现象，并预测天文现象的发生。那道教传统道教 有28星宿，还有28位星君啊，掌管啊不同的星宿哦。那东西南北每一个方位有7个星宿啊，主不同的征兆星象哦。这样子，这个古老的天文现象学啊，在这个1973年啊，长沙哦有出土一个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一块绢帛哦，上面有关天文学的知识啊，有8000个字。那这个文件被命名为五星占。那当时候汉朝人啊，已经能够将金星、木星、火星、土星啊这五大行星啊，在天体运作的规律啊，予以总结跟记载啊。它总共记载70年哦，从秦王政元年（西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乾元3年（西元前177年）啊，这总共是70年中啊，这个金星、土星、木星啊等等它运作的位置啊，都予以总结记载啊，然后还有推断出这个不同的周期哇、啊，所以啊，这个了不起，这个古代天文学的精确程度、啊、到非常高的程度啊。那之后的各朝青天监啊，一直是皇帝啊的重要的咨询机构啊，他必须要负责这个解释天体的形啊、天体变化的人间会发生什么事啊，对应哦、啊。那一直到了明朝末年啊，等到西方的这个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啊、汤若望等等啊，他们把这个西方的天文学啊传入了中国啊，中国的天象学啊才终于失传或转换啊，变成这个算命啊占卜之用哦。对于老天啊，中国人是敬畏的哦，他认为天上人间啊，这个地上有人，天上啊有天庭，还有玉皇大帝跟各路神明啊主管着宇宙万物哦。那对于日月星辰的规律，我们是用这个眼睛去观察，我们可没有想过要人要飞到天上去啊，去看看这个啊这个天庭是到底是长啥样子哦。但是呢，西方的科学家啊，却早早在科技还无法带他们上太空之前啊，他就已经从数学、物理、核武、核子物理等等去研究了宇宙的相关知识啊、哦，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哦，提出有关光速的定律以及时空的定义等等啊、哦，重力啊等等这些啊、哦，那所以人类在今天呢，所跨出的这些啊进军太空的脚步，其实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哦。那当然未来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继续把这些哦关于太空的研究啊要发展下去哦。那中国啦，虽然这个在这个近代啊科学发展上啊落后了西方啊，但是呢这个总之有14亿人啊聪明才智之士啊显然也不会太少啊。所以如果啊能够继续在这个天文物理啊的这方面啊宇宙啊进行研究啊，那么还是有机会这个在这一方有所作为啊。那我们现在在讲啊这个人类啊第一个这个太空飞行器是怎么出现的啊，那这就要说到、啊、当初在二次大战啊期间啊，这个德国的科学家布劳恩啊瓦恩啊 von Braun 啊，他发明了啊开发完成设计V2 火箭啊 ，V2 火箭其实就是一颗完整的弹道飞弹，而且是液体燃料的飞弹哦。那它这个在1942年就把它发展出来了哦。它不是像这个卡秋莎这种小口径的火箭炮哦，而是真正的是一颗弹道飞弹，也就是所谓的跟后来太空运载火箭是一样的哦。那他在1942年这个开始大量生产哦，在1944年9月8号大举空袭轰炸英国伦敦哦。那一个 V2 火箭哦，它被这个它是用机动发射车来发射的哦，就像这个它不是哦导弹井这样子的东西哦。那它是一个液体燃料火箭，它液体燃料75%的乙醇跟25%的液氧哦，它是这个 乙醇是推进剂哦，那液氧就是氧化剂。因为呢，你在射到了高空，甚至在宇宙空间之后啊，没有氧气，没有氧气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形成燃烧反应嘛，哦，所以这些推进剂要燃烧，一定要有这个液氧哦，这个氧化剂的配合，才有办法哦，这个进行燃烧，产生推力嘛，哦。那这个好，那它的液体燃料啊，在喷入啊，由喷嘴输入这个燃烧室燃烧啊，产生强大的推力啊。火箭哦，这在 V2 火箭时代啊，火箭就可以达到五马赫的速度啊，五马赫速度，五分钟就可以飞出250到300公里啊，就是等于是完全可以抵达这个宇宙空间啊，因为宇宙空间是100公里高哦的卡门线，100公里高，超出100公里高的地方，其实就是宇宙空间了哦，就是宇宙空间。那这个等到这个伦敦的民众听到这个哦的声音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攻击就已经来到前面，这个躲都无从躲啊，哦。所以呢，这个1944年6月13号到1945年3月啊，德军总共发射了3000枚。V2 火箭跟 V1 的飞弹哦 ，V1 飞弹是一种巡弋飞弹式的啊，哦，的攻击武器哦，造成了英国30000人丧生哦，对这个英国民心士气是很大的影响。那这个 V2 火箭诞生哦，是一种新的武器哦，弹道飞弹从此走上了台面哦，成为这个一直到今天都很流行的啊，都不褪色的啊，这种作战方式。那由于弹道飞弹可以啊飞过大气层中电离层的卡门线100公里，离地100公里高哦，所以呢，1944年6月20号啊，德军试射成功的 V2 火箭就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飞行到太空中的人造物体哦。啊，这个是值得人类庆祝的啊，等于人类进入太空纪元了哦。可是这是一个这个德军纳粹的武器啊，哦，所以导致现在没有人纪念这个事情。哦，那之后啊，德国战败哦，大家都知道啊，德国战败啊，全境被盟军攻陷嘛哦，他的火箭技术啊、设备啊、食物啊、人员啊、科学家等等，就被这些占领德国的盟国啊抢掠瓜分一空啦。然后呢，就进而引发了美苏英法中各国竞相发展火箭载具的浪潮哦。那这个弹道飞弹一方面可以作为攻击敌人的哦这个弹道飞弹武器嘛，二方面就可以运载这个人造卫星到太空哦，或是太空船或探测器等等哦。所以一直到现在，弹道飞弹都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个之后冷战后的发展哦。我们下一集见，拜拜。